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百年风尘，庚子那年，教会遭遇空前试炼，风雨飘摇间，有坚守，有牺牲，有患难中的不离不弃。《立于磐石》一书，以平实笔触梳理庚子教难的始末，缅怀先贤先志，也为后世留存一份珍贵的信仰和历史记录。上一集为你讲到，教难虽使教会蒙受重创，却未能熄灭信徒的信仰之火。在晋南教会艰难重建的过程中，赵成孔庄联合聚会成为重要的见证。今天再继续来听祝佳宁、陆以全两位教士对这段复兴岁月的亲身回忆。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48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就人数来讲，这次大会非常的成功，筹备的童工安排了500-600人的食宿，到了第一天下午，前来与会的人数便增加到了800-900，第二天用餐的人超过了1000，其中2-3个教会在新建成的大礼拜堂里聚集的人数不下800，还有不少童工在服侍那些无法出席众多聚会的人。接下来看一下戴存信写来的关于洪洞地区事工进展的报告。一年后，也就是1903年12月1日，戴存信于洪洞写的信中说，今年秋天有100多人接受洗礼，着实令人大喜。此外，至少还有250名在考验期的慕道友，因此明年受洗的人数可能会更多。我们召开了3个成功的大会，聚会期间也感受到了圣灵的工作。尽管人数比我们希望的少些，但仍有不少人在各戒烟所戒除了鸦片。今年春秋两季的收成都相当不错，但是百姓仍陷在穷困之中，常常没钱买戒烟药，而且很多人背着债务，所有人都欠了赋税。这是一份巨大的事工，其中有诸多的试炼和失望，以及种种的难题。有些信徒很穷，但要明智地帮助他们又极其的困难。让我们祷告，求神安慰那些忍饥挨冻的人们，加添他们的力量。也请各位求神把他的圣灵倾倒下来，在服侍他的中西同工中日益增强地显明他的大能。我渴慕能更多地经历神的同在、慈爱和团契。我的头容易疲倦，除了正在感冒之外，其他方面都安好。 我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其他时候走访不同城镇和乡村的布道中心，终日奔走，难有闲暇的时刻。感谢神，使我成为他的一名精兵，被他在这里努力征战。有些地方施工进展良好，但是到处都有聚集的未得之民，总体来讲，他们没有神，也没有盼望。红同一带的宣教施工是以席圣摩牧师开拓的戒烟所为福音预工的基础，建立了很多教会。从以下的内容中就可以看见当地的戒烟施工带来的福音果效。
心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风，祷告他的人有风。
显然看，先来看安提人教士的一封从偶像转向真神的来信。信中他说，几年前红同县城约20多公里以外的小村庄来了一位老人家，找到内地会管理的一家戒烟所求助，经过一系列治疗，他获得痊愈并信了福音。当他返乡时，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信徒。他不识字，也不会讲道，但他活出了福音，且注重祷告。他对同村乡民的属灵福祉负担深重，常在祷告中与神角力，为乡亲代求。全村大概只有20来户人家，在光绪初年便因饥荒而人口日减，所剩那些人家中几乎每家都有数人染有烟瘾。因此虽然周边都是良田，若是好好的耕种，大部分人家应当衣食无忧。可是现在全村却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村民们几乎家徒四壁，人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他们在品行上也劣迹斑斑。村里每天上演咒骂、斗殴、偷窃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恶行，他们的困境因连年欠收而日益严重。连续2年当地很少下雨，庄稼因此而枯萎。即便有那么一季降雨足以带来盼望，但一群蝗虫从天而降，啃进了每一根幼麦的新叶。村民大为忧虑和恐惧，无望地进庙烧香，向偶像求告。村里的庙有8座之多，但在灾难重重之际，这些神明却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在这样的危机之下，那名年老的信徒对乡亲们说，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悔改，戒掉烟瘾。村民们也表示愿意，但又说，我们没粮吃，也没钱买戒烟药。老人家说，只要你们愿意吃药就医，钱的事以后可以筹划。他们也同意了。老人马上找到离村5公里多处的4名信主的富农，问他们是否可以预支买药戒烟的钱。因为所涉金额巨大，别人问他用什么来做保，老人便拿出自己的田地，并说如果还不够，另一位朋友也愿意用田产抵押。于是双方签了约，支了银钱。下一步便是在村里开设一间临时戒烟所，老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专为此用，2间最好的房间分别给男女戒烟者住，这2间屋中间的屋子则用来做礼拜堂。老两口自己住第4间，也是最小的屋子，为瘾君子们供应饭食。两位有经验的戒烟同工，一对母子被派来负责这一事工。事情就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了。一开始事工并不顺利，病患们口角不断，尤其是妇女之间大打出手也不少见。就在此时，安提人教士来到了这个村子，每天在那间小小的礼拜堂里举行福音聚会，常有认真听到的人来参加。从那时起， 神的福音便驻足在这个事工上。妇女和孩童们学会了赞美诗、圣经经句、简短祷告。不久，当地人便自然而然地把糊在自家墙壁和门上的神像扯掉了。有一个诚心慕道的人向安教士提供了一座足以容纳百来人的大窑洞当礼拜堂用，其他人也纷纷出钱出力，用石灰把窑洞修葺一新，更适合聚会。施工快速地展开，村民们一一归信。有好几个人刚刚在灌溉好的树木良田种下鸦片，如今知道这是恶事，便将幼苗悉数拔出，当年的收成自然就泡了汤。
一天的美景早已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
树楼的山顶无辜羔羊啼嘴，长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载着黎明光辉，疲惫的心灵终有充满恩惠。将你的心
安提人教士在信中见证，信徒历经患难，离弃偶像，专一跪向真神，生命得蒙更新。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一天的美景早已一去不回，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园中的鲜花早已凋谢枯萎，哭泣的心灵何时能以安慰？
树楼的山顶无辜羔羊啼嘴，永恒的救赎成就奇妙宏伟，黑暗的大地载着黎明光辉，疲惫的心灵终有充满恩惠。
将你的心